你就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也别无他神。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呐、啊！因为我们一旦离开了你的权柄，我们的生命就实实在在是要去晃，是要去晕，是要去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主，感谢你，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呀，好，感谢主。同学们、弟兄姐妹所写的灵修越写越好，我都觉得很让我很惊讶。呀，那个李倩昨天的灵修，我读了也是很心疼她，也是还很感动了。呀，庆君也是一样，呀，写的灵修也是呀，能够摸到生命了。我们弟兄姐妹写越写越好的时候，其实也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越走越近呀。所以前几天吧，我不知道哪一次讲门训呢，还是讲主日学，那我就发现有几个弟兄姐妹呢，已经开始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了，就是早上就很早的起床了呀。这个其实蛮难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深知写灵修的困难不在于你写，乃在于你坚持写，也不在于你坚持一天两天写，乃是最难，就是每天，而且不是短时间的每天写，一写365天都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一条道路了，这个路走得久了，它真成了一条道路了。那耶稣在约翰在马可福音一章35节，就他走了这么一条道，让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的一条小光，我们就跟随他往前走。那灵修其实我们比较容易有一个误会，那什么误会呢？蛮大的一个误会，这个也受到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西方神学，特别是一群神秘主义啊，或者金钱主义啊，这一群弟兄姐妹的影响。那他们的影响是有好的方面的，毫无疑问，他们比较在乎跟神那种独处，那种单独，也加上一个引号的隐私，与神是有些私隐的关系，隐私的关系。这好不好呢？好，好在哪里呢？好在亲密，这一点是好的。但是这500年走下来了，300年走下来了，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历史吧，金钱主义，走到今天，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走了一个 bottom line 了，走到碰到一个南墙了，也碰到一个底线了。我们今天已经，这个时代已经把我们推到一个位置上，我们不能继续处在一个神秘主义、金钱主义的象牙塔里边，去如此这般的活着。这个在整个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以后，其实带来蛮多的。他把天主教的那个整个经院神学和修道院的神学带到，就是我们从圣公会、信义会、长老会和就是寻道卫理啊，包括浸信会啊，我都受了这个蛮多的、蛮大的影响。那这个带给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呢，一个 Morrison 马里逊带的不多，戴德生带的比较多，李提摩泰也带的比较多。到后来，世界各地各个宗派所带过来的都是蛮多，包括天主教，多也带着新主义、新钱主义。一个我再加多一个主义吧，叫做隐私主义呀。那这样的带领呢，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起码每一个人，特别这个金钱主义、神秘主义来到中国的时候，跟儒家思想是很 match 的呀，很容易合到一起。因为孔子，特别是懂得读文儒术之后，其实也把这个儒教的思想也把它带到一个地步， 很讲究四大的这个，你听过一个词叫慎独，就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谨慎。所谓慎独这个思想，其实是从我们传统思想过来。那这个跟整个西方的神秘主义、极简主义就不谋而合，融洽到一起，也成为中国人，特别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这100年，特别是100多年不到200年，从 Morris 开始，我们整个的华人的，就是灵修神学，基本上是延续了两种思想或者两种文化，一种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儒家的思想就有一个慎独的士大夫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这种傲慢、这种骄傲、这种内心深处的这种所谓的唯我独尊吧，这个很重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这一点很重。就我和乡野村夫有何区别呢？就是我在一个人待在那里的时候，我可以不去黄赌毒，我不去吃喝嫖赌，我在道德上有一个超越自己民族，这个下九流的那一群人的那种道德规范与品格，这个是中国的士大夫们比较骄傲的。呀，你看鲁迅的作品，凡是这一类的人，他会把它放到，比如说孔乙己啊、阿 Q 啊，放到下三流，就是下九流这个范围的人。呀，你看阿 Q，他会去摸那个小尼姑，他会去骚扰一下吴妈，呀，你看阿 Q 的整个这个精神，他不会把，就是这件事呢放到就是所谓的孔乙己的这个位置上，读书人不做这样的事的，但是阿 Q 会，呀，下九流的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读书人不可以，所以读书人这种以天下众人为己任，就是天下有难的话呢，是匹夫都有责，更不要说是士大夫。士大夫的这个情节是可以跟宋朝的宋徽宗皇帝一起跳到悬崖下面跳海，所以10万个士大夫，整个民族的精英就在顷刻之间被元朝给毁了，对吧？那也是一个士大夫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还是引以为豪。当然，遇到清朝入关之后，留头，留发不留头，所以所有的士大夫也都成了所谓的汉奸。汉奸文化其实也是士大夫的文化的另外一个出路吧，要择民主吧，对不对？就是要做聪明人吧。要做就是比较 smart people，所以在中国的一个士大夫的这种所谓的英雄豪杰的气概和汉奸文化是两者平衡的存在我们的血液里边。在日本人来的时候，中国的汉奸文化也是不少的，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能力去体会。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去到崇仁是少数人的，当时4万万4亿的人去到重庆和在整个国统区里边不到1亿啊，只有7000万人呢。那后来是扩大到1亿，到1943年以后到1亿2000万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活在日占区里边。那你说那些人不当汉奸当什么呢？那什么是汉奸是标准呢？警察是汉奸，邮政局的官员是汉奸，税务部的官员是汉奸，就是只要跟日本人有接触的人都称为汉奸，呀，那当然就这也就成为客观上在也就成为我们整个在文化上对士大夫的精神和这个汉奸这个文化成为一个无奈的接纳。好，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讲的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士大夫文化和西方的神学在彼此交接的时候， 就产生出一个我们骨子里边的一个东西，就是把灵修当做是我的隐私，把灵修当做是我的神秘，把灵修当做是我跟神关系的独特，以至于我们在我们前那么多代的信徒吧，包括王明道，包括尼托生，也包括包括我们后来的滕庆辉、余立功，他们从这到书里边，余立功写过讲，灵修这一块，我当谈过，很多的老一辈，也包括，包括这不讲了，王永信。这些老一辈的，就是属灵的长辈们吧，其实也都是继承了，西方的神学和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一点呢，其实也对我们今天的可能相当多大多数的信徒影响，那就是说，灵修是我个人的，灵修是属于我的。灵修是不属于别人的，灵修是与别人无关的，灵修就是我自己跟神之间很害羞的一个接触的一个 area 一个范围。那这个对不对呢？我首先觉得是对的，因为你跟神要有关系嘛，毫无疑问，你有这个加个引号，你有这个权利，把你的灵修放在你自己的私隐的部分，不要去见光，不要去见人，这个是蛮享受的。很好，我觉得很好，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除了圣经以外，我再讲一遍啊，这句话大家听我的界限和概念怎么界定，帮助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改变的动力、标准和原则，这个准则概念应该怎么下？我再讲一遍，世间是所有的事情，除了上帝，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除了圣经以外，其他的东西流落街头、流落民间、流落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后，它都会留下一些非真理的印记。大家听懂的意思吗？我因为要讲概念语言，所以要讲的稍稍抽象一点。什么是非真理的印记呢？就是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的，这个事情是可以 move 的，可以移动的，它不是神的话语。它是可以 move 的，我过去的金钱主义好不好呢？它的确给整个时代带来很多很了不起的影响。整个神秘主义、金钱主义的思潮潮流，其实是相对于当时欧洲信仰上的腐败。如果你了解，就是17世纪以前吧，1600年以前的整个欧洲教会和社会的光景，你大概了解那个时候的教会也是很败坏的，所以上帝也感动马丁路德，从1517年改教开始，给整个世界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改教运动，推动了一下当时一个沉积在中世纪所带过来的这种死气沉沉的教会的现象，然后对待整个社会漠不关心，只是关心哦。艾达说：“你怎么可以用否定词来下定义？”可以的，就是否定词也可以下定义的。怎么你看否定词都相反，帮助我们钟摆运动的两边晃。难这个词也很难完全用的正面的词，是下定义的时候也是两边在晃，所以这个是可以的，逻辑学也是允许的。好，我们回到这里讲，就是当我们去，艾达，我再稍稍给你讲一下，插一句嘴，你把就是历史上的7次大公会议的决议去读一下，到最后大家在描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用的都是否定词去描述，因为没不用否定词，你表达不了。有一些抽象概念词都是用这个，这个我们 今天不讲，以后专门讲啊，你可以找我私聊。呀，那我们回到这里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要清楚一点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文化现象、理性现象、哲学现象和神学现象，其实都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记忆。当时的整个的理性主义也好，近前主义、神秘主义也好，其实都根据当时教会的，特别是欧洲吧，教会的光景为 background 为一个背景，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钟摆运动的投射。那么这个来到这200年来到中国以后呢，其实跟中国人的文化也产生了一个非常 match、非常合理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比较不太容易。就是分享我们的灵修的原因，它是有根可循的，是可以寻得到我们的文化基因，找得到我们的历史根源，也能够明白我们自己的性格上的，就是这个偏好的背景形成。好，那这个背景讲完以后，讲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灵修作为一个福音宣教的器皿，向这个世界去宣战呢？的原因，其中一点，已经到末世了。我们再不出来去为主而活，再不出来去努力的传福音，我们连机会都没有了。第二呢，今天来到末世的时候，已经上帝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网络时代。这是一个福音膨胀的时代，呀，这个是一个你在网上发一个东西，可能会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可以广传福音的机会，呀，第三也是一个教会使命宣言的扩展的现实性。今天这个时代，上帝把我们带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的这一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一个现实性，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成为信徒皆祭司、信徒皆宣教士、信徒皆牧者、信徒皆传道者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写灵修和分享灵修的本质，已经跟你过往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已经做了一个告别了。已经踏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全民，我指的民，全部上帝的子民，一起来将我们的灵修向全世界去分享。啊，第五呢，就是我们分享的不是生育的一个布道法，我没有说布道法不重要，仍然很重要，很了不起，前人们留下的东西都有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我要讲的是，可能除了布道法以外，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天鲜活的见证，是我们每一天包括失败在内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不要再听那些好像我一祷告神就下雨了，当然也可以听了。我们也不要是专注在那一些。好像我有什么光鲜亮丽的事情，我才拿出来去跟人分享的那种教会传统上的一个诟病，要离开那个阶段，进入到一个像马丁路德写的那一卷书的时候，Here I stand，这就是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我。那种戴面具的时代也过去了。今天坦率讲，如果你让我们国内的小粉红们来人肉搜索某一个人，真是可以把你所有东西都给挖出来。我有一次见到一个，不见了，在网上遇到一个几个吧小朋友，他就谈到他们是怎么去挖人隐私的。我说你人家不说你怎么知道呢？哎呀，王牧师你落伍了。我说我怎么落伍了？他说今天这个时代，在网上是很容易把一个人里里外外全都挖了个干干净净。我说还有这样的事，他说真的是这样子。后来我就也请教了一个我们本地的一个所谓的网络专家吧，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他是在就是本地一个达拉斯浸信会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吧，我就请教了他，他就告诉我说那几个孩子说的是对的，今天在网络上，你不管是挖谁都是没有秘密的时代，就你面具已经戴不住了，哪怕你再不上网，你还是有资料被 Google 给找得到。被雅虎给寻得到，被不同的这种电脑的工具可以挖得到，你逃不了的，没有办法逃的。你说我从小到大我从来不上网，这样的人也不存在。你不上网，你爹妈上啊；你不上网，你儿女上啊。就在你身边的人际关系，跟你的关系，他就可以把你给衬托出来。浮现出来，所以每个人用真实生命做见证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与其被动的被人挖出来，那不如主动的把自己的生命把面具拿下来，在神在人的面前活出一个真实的见证，这又可以向神交账，又可以向万民去传福音，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灵修分享。这个不，我不想叫运动吧，灵修分享的时代的来临，我觉得这是上帝把这个时代给显明在我们面前，并不是人有什么能力掀起一个什么运动，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去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荣耀，只有上帝自己做事，我们只是那些顺服神。我们听从神，我们跟从神的那一个很卑微的、不配的一个仆人，做了一件当做的事情而已。我希望这句话成为大家的一个价值观。我再讲一遍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开始顺服的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就是借着灵修祷告和祈求和感恩，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一段经文呢，和使徒行传1章8节呢，恰恰是我们整个灵修、写灵修和分享灵修的圣经依据，是在这里。所以盼望大家了解这一点，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有根有基的，在上帝的话语里边。所以我们所做的时候，就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分享我们的灵修的时候。我们就正在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的社交媒体这么多，我在美国这里呢，可能会分享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多一点。我每次写完以后的微信朋友圈，我会放一放，以前我还会放放书法作品、绘画作品，现在放的少了，放也是为了配合灵修。我放完以后呢，春天帮我读一遍，然后我再。那我觉得，顺便讲讲春天吧，我觉得很感动了。那有一天，上个1个多礼拜前吧，他就把他自己把我的灵修用他的什么软件，我也不知道，读了一遍，有文字，有那个语音，这个档两样东西放在一个文件里边发给我。我一听我就愣了，我说啊，还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分享？这个我们在同盟会谈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好像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工具啊，我们也在等，也在祷告中，同会也在谈，教会也是在为这个祷告。结果当春天姐妹一分享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事就这么成了，怎么成的？所以不是真的不是人手去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浪费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这个感动，那个提出来大家讨论。那就已经有一个属灵的根基在那里，然后就观赏神怎么去做事情而已了。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哪怕分享卑微的一丁一点，已经是在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了。而且这个见证不再局限于我们的邻居啊，我们同城市的人呐，我们开车可到达的距离啊，超越这个时空了。我们一次分享就去到地极了，甚至撒玛利亚和犹大全地， 也都不再会成为我们的拦阻，更加不要说紧紧的守住那耶路撒冷的傲慢，对吧？上帝会用鞭子去击打我们耶路撒冷的教会，把我们打到罗马去，打到欧洲去，打到美国去，打到亚洲来。就是你发现现在福音好像也绕了一个圈，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然后到马其顿，到罗马，然后往德国、西欧，然后再到北欧，然后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啊，美国又把福音传回澳洲，传回欧洲，英国把福音传到澳洲、新西兰，那现在还差哪一块呢？已经有人在做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好朋友正在做丝绸之路这个施工，不讲的名字了啊，他也常常在 Facebook 发很多的他自己服侍的消息，我们很多人当中也都认识他，所以现在就是等着把福音往回教徒这一块啊，俄罗斯啊、朝鲜啊、伊朗啊，也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开了一些门，现在关上，那我想神有他的美意了，也让在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世界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担当，把福音回传到耶路撒冷，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其实今天坦率讲，原来所设想的地域上的这种传福音的方式，神把我们不再必须要走到哪里去，当然应该走到哪里去。呀，而且很好，走到哪里去？但是哪怕没有机会走到哪里去的那些弟兄姐妹，指的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吧，都有一个就在今天在家里面向万民传福音的机会，为何不抓住他呢？为何不用自己的卑微有限的生命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德呢？请记住，传扬福音绝对不是单纯的唱赞歌。传扬福音是可以传你自己的失败的呀！如果我们单单传我们自己多么了不起啊，多么好啊，你所可能传的未必是福音了，你可能正在传谎言，也不一定了。其实，福音朋友更加希望看见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真实的挣扎。每个人在世上都挣扎的，都怕死的，都怕困难的。都有可能会得忧郁症的，我就得过忧郁症了。我当兵打完仗回来以后，我就有战后忧郁症了。不能提战争，一提我就眼泪哗哗从眼睛里面流下来；不能提我的战友，一提我也哭，控制不了的，就是那种悲哀、那种绝望、那种害怕。你们觉得打完仗的应该很勇敢吧？其实你不知道，我有的时候，从战场上回来，我会晚上会卷在被窝里面，就是蜷曲起来，脚也缩起来，手也缩起来，在那里又不敢哭出来给别人听到，在那流眼泪，这是一种忧郁症的，以后才知道，当时不知道。然后在挪威，我出了车祸以后，我也一样的，车祸后遗症也是很可怕的，怕听到车的声音，怕人跟我讲车祸，怕人让我去开车甚至坐车都不敢，好长一段时间，有半年时间都是就黑天晕地的，昏天暗晕地的，那都得去晒晒太阳啊，去照照什么光啊，你才行。要不然那个一直一到了冬天，每天太阳出来就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每天天就晕沉沉、黑沉沉的，所以很多忧郁症的，其实在北欧也不容易的，也常常需要有冬季的运动，滑雪啊、溜冰啊，比较剧烈的运动，让自己的 energy 能够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软弱之中的。你遇见一个困难，呀，那我看可意在不在？前两天找我，我就没有能力理他，我也头疼得不得了，请大家为他祷告。这孩子现在也是处在一个困难中。多为他祷告，他也是，呀，这两天那是 蛮痛苦的。我不分享他的，他来他要讲的，他自己讲，他是多为了祷告。要好，我就把这两点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分享灵修，我们为什么要写灵修，我们为什么要每天写灵修。时候到了，现在就是了。啊，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这个时代来了。啊，这个来已经站在，好让属上帝的信息充满整个网络的空间。30亿基督徒或者20-30亿基督徒，如果每个人都把灵修，把真实的生命放在网络上，他实实在在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要救不知道多少人。今天的人都在哪里？在线下你看不到人的，都在线上，都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他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他在网上；呀，开不同会议的时候，他在网上；交朋友的时候，他在网上；社交媒体的时候，有网。所以鱼都跑到网里来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拉网啊？捕鱼拉网的时代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要不要忽略这一个恩典的机会。这个门上帝说开了这个门谁也关不了，但是你不要忘了下面一句话呀，有一天当上帝把这个门关上的时候，那也是谁也打不开呀。记得挪亚方舟吗？挪亚方舟，大家都进去了，最后那个门是谁关的你知道吗？上帝关的，不是挪亚关的，挪亚没有关门的权柄，人也没有 关门的权柄。但是当上帝把门关上的时候，除了一家挪亚一家八口，谁都进不得拯救的方舟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是一个恩典的机会啊！上帝把鱼都赶到网上去了，网啊，收获呀，对不对？现在是一个收获季，神把鱼都放在网上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跟上帝配合拉网。怎么拉网？还用你一个方法论，单单用三福四律、福音桥，还是什么方法？你单单讲方法，坦率讲，任何一个福音朋友在网上打一个传福音的方法，你所讲的东西，他比你，他没有的是什么？就是你每天鲜活的见证，就是你每天实实在在的灵修。就是你每天生命当中的挣扎，他网上搜不到的。所以我盼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生命资源的 provider 提供者，而不是一个总是到网上去抄资料，做一个资料搬运工，就是唯独缺乏一个生命的气息。那你不用生命传福音，你用什么来传呢？其实你在线下教会的时候，线下施工的时候，本质上你所需要的其实也是你的生命啊，对不对？那有一些弟兄生命遇到一些困难，那身边有没有一个接纳他的弟兄呢？把他接到家里面来住，有没有接一个人到你家住是需要生命的，那需要付多少代价的？我们都知道的嘛，我在挪威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了，就是当时我也很幼嫩的生命，也是停留在一个埋怨苦读论断的阶段当中，但是心里面对生命的渴求却是一致的。那时候教会挪威来了个弟兄，现在讲他名字也不要紧了，很多年了，过了30年，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小竹，老奥斯陆人可能听得到，小印可能都听不到了。他在的时候，小印来的时候他可能已经走了，然后其他可能很老很老的才听得到了，像二伯了、志华了、碧君了、英英了、翠翠了，可能这一类的这一个来我的人，这个年代的人才听过这个人吧。那我们当时的留学生 可能有一群人也是听过的这个人，他呢就从中国来到挪威，带了个儿子来，就老婆呢就跟他离婚，要跟他离婚，他跟一个挪威人可能好上了，那别人就传啦，说他是，好像为了挪威入挪威籍啊，待在挪威就不要老公了，反正大概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了，大概传说这样子。他的小族弟兄呢就带着儿子满街跑，见到一个中国人就讲一遍，我就说他，我这像祥林嫂子，别讲那么多了，给老婆留点面子。那给他留面子，谁给我里子呢？他变得无家可归，老婆不让他回家住。那没办法，后来教会我们，当时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也不怕讲，就是二伯了。他呢就接纳这个弟兄到他家住了，一小族吧也住的也是窝窝囊囊，然后他可能喝了酒了还是怎么，反正不舒服就吐了，吐了以后拿个毛巾把吐。儿子两个脑袋中间，这个呕吐这个毛巾就放在这里。后来二伯从外面一回来，就发现怎么吐的这么味道，一看就骂他："你怎么回事你？洗一洗吧，臭了吧唧的。"那时候二伯住在一个只有一个大房间的一个祷告会都在他们家，那个时候，就有这么一件事儿了。我就拿这个做个例子了。有人接纳，那当时二伯接纳之后是用他的生命去接纳一个，其实是个陌生人。这个人是我带给二伯的。我说二伯有一个弟兄，在马路上行走，经过我们的教会，请问我们教会当中有人愿意接纳他吗？二伯二话没说，来我家了，我就把他送到二伯家去了。呀，那这件事其实令我生命是很感动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被你在讲台上说什么而感动，那是被你怎么活这个信仰所感动。所以这也是我跟二伯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比较深厚的弟兄的情谊的原因，也是建基在这个属灵生命上如何活基督的这个根基上。当时教会只有他一个人，就站出来说，在教会分享。崇拜完了以后，我说我有问题想分享，那大家问你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把这个事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那二伯就说："那来我们家吧。"那就去他们家。那我也会去加个引号了，很不应该的，很不成熟的去批评当时教会没有接纳这个人的某一些人，不应该的，也是我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不能去勉强人。但是生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嘛，从不成熟到成熟，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爱批评、爱论断的族类嘛。我从国内长大，就在大陆生活惯了，我们也习惯了，第一反应就是先批评、先论断、先审判，然后才进入到一个反省自己生命的阶段。所以遇到这样的人，不要觉得奇怪，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要这样的人来到了，就好好爱他就好。好，那今天讲不到我们灵修、祷告、分享灵修、写灵修，这个呢，其实也就是道理也是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大家可以看得见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以前写的灵修放到今天来分享，可不可以呢？可以的，这是你的自由。但是我更加鼓励的，就是你今天写的，你偶尔分享一次，没时间了，把以前写的拿过来分享，fine，非常好。我有的时候来不及，我也会把就是以前东西拿来分享，改头换面一些，然后这么去分享也有，但是不能成为主流。我们要遵循神的法，不要被律法主义。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可以偶尔一次，甚至有一天忘了写，或者没有时间写，都可以接纳的。不要被律法主义，没时间写就没时间写吧。但是不要让没时间写成为我们的常态，乃是我们偶发事件，偶尔有一次是可以接纳的。 你也要学习拍拍自己的肩膀，已经不错了。一个礼拜写6天，很好了；一个礼拜写5天，非常好了；一个礼拜写44天，相当不错了；一个礼拜写3天，已经不错了；一个礼拜写2天，值得欣赏；一个礼拜只写1天，好过没有啊？听懂意思吧？就是你写必须是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常态，你可以是中间有间断的，但是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灵修，不可停止分享，不可停止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经的精华在这里。所以我给大家提出这个挑战和要求，从不勉强你们，但是我把背。属灵的意义告诉你们，怎样光找个机会，他们有一次，请大家谈谈写灵修以后，你的生命有怎样的改变，你的生命有怎样的体会，也不一定都是好，可能好，没有关系，都会有这一些障碍。那当然，第三点就是。今天我们在写和不写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容易落入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超级后现代主义的陷阱，就觉得是有人是这样，而不是不要干涉我那么多了。啊，其实我不是干涉，我只是把一个上帝的恩典和祝福机会，在神和在人面前，借着他的话语分享出来。那你不听就不听呗，我也牧师也对你没有什么病，对吧？只是基督对你有权柄，你愿意去行，只是。
牧师是不是掉了？
刚才我这里突然间断网，突然间断了一下，
牧师，
我
你能
后
不能
悔
用
来。
手机啊？
哦，好，我用手机，
对，你
你
今
听
天
得
那边
卡
很
吗？
卡，对，很卡。
好，我用手机，用手机，对不起了。我这里信号实在是不好，我把它变成用 data 了。手机试一试啊，听到吗？听到吗？
可以，
可以吧
好多了。
？OK，好的，那我就用手机吧。好，方中，听得到我声音吗？可以吗
可以很清楚。
？OK，好的。那我就改用手机吧，把电给充上。好的，好，盼望关于灵修的必要性、原因和文化的Isabella 就诊者Isabella 你是谁呀、？Isabella Shu，你要出来我们见个面好不好？让我可以认识你一下，Isabella Shu Shiw，这是什么肖啊肖诊者？你看这个电脑又开始断，手机还没断，感谢主，好在我开了手机，听得到吗？方舟可以吧？
所以
小贝拉
很清楚，
牧师好。
哦，是这个伊莎贝拉，搞了，原来是这个。我们的
官方今天是礼拜六的那个主日，主日崇拜他，结果 login 进去，他自己去拿 iPad， 结果哎，我说今天是早晨哎，
为什么还想啊？
结果是门徒培训，最小的门徒培训的 Isabella 啊，感谢
丐帮又管，丐帮又管你叫小六啦，
哎呦，
哎呦，丐帮啊，小六啊。
他说要去看看牧师，今天要去看牧师。
我好想去你的家。
哎，这个礼拜天过来啊，小白兔啊，这个礼拜天是教会的感恩节的聚会，教会有好吃的哦。
哦，我们礼拜天他们有个唱歌合唱团，所以去那个教会已经。
是明天有吗？
好，谢谢。
就是明天有。
嗯。
明天有，明天有。
Hello?
好的，哎，小七也来啦，小七，
小
七见小六，
小
七见小六，
小六妹妹，
好，好，小七，小，那为什么是小六呢？应该叫小八才对啊。好了，我们先不讲了啊，小七，我们先安静一下，牧师继续的讲课，好不好？我们见见你很开心，谢谢你们带给我很多的快乐，感谢主。好，那我现在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就是灵修的，就是信息的处理。大家有没有留意我最近给大家 demo 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比如说耶稣这个。水变酒这个头一件神迹，我灵修了七次，七天灵修用同一段经文。那我盼望大家能够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呢，就是去学习去将神的话语一点一点像剥洋葱似的层层剥到里边去，让自己的生命跟神走到里边去。然后再从神的信息里面出来，看到自己的生命和分享出自己的生命。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就是看见牧师最近这个灵修有同样的观察和看见呢？有没有发现牧师最近这前段时间以来吧，从约翰福音头一件神迹以来，有没有发现牧师的灵修开始用这个方法跟大家对话？有没有？有没有这种观察啊？你说。
对，我有观察到，我看到你就是这几篇灵修，就让我看到神的话语真的就像一颗钻石，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从母亲的角度，从那个用人的角度，从耶稣的角度，然后就是你会把这个等于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说，剥洋葱先进去，然后又再出来，然后然后再把这个所领受到看到这个，就是说从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观看，然后看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你再反射到目前的景况，比方说现在的世代，或者是说现在的人，或者是说在教会里，就是说等于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要怎么讲，就是你从古到今，就从以前那个时代到现在我们的时代，其实整个神的话就是都是通的。那然后你又会提到像一些之前，等于就像你讲的，就是说如果灵修箴言或是诗篇的话是一个我们的起始点，然后现在我们进到这个福音书的话，因为我也是在读这个嘛，那我就看到就是说哇，尤其像你昨天好像是你昨天写的，就整个的那种穿透力，就是觉得哇，就是觉得就是你整个是 不过我想能不能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每个人读到同样的一段经文，可能神给的那种感动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发觉你写的就是说就有一种好像望尘莫及的感觉吧，就觉得说你整个涵盖面很广，那其实也就是像你之前讲过，就是说圣经要很通读，你才有，我们才有可能就是做到像就走到那一步，就是说真的很全面的。那当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其实我也会有点 struggling， 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因为其实就像姐妹，那像米娜也有跟我分享，就其实我们写灵修不是去跟人家攀比嘛，的确也是如此。可是有时候就会想说，哎呀，那我这样，就说可能我今天灵修的这个一个钟头，我现在差不多是一个钟头到一个半，我在灵修。我现在我也立了心志，跟神立了约，我每天我现在闹钟就开5:10起来，这样子我写完灵修大概是7点，大概是这样子。但今天我就没有灵修，因为实在来不及要开同工会。那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去领受神的话语。那我如何能够做到？我等于说牧师你的做法，我把它当成一个标杆吧，就是说往这个方向去学。我也看到你是这样子做，但是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发现说可能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神你给我的感动其实是在某一个点，那我就把那个点讲清楚，而且要跟我的生命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在那里解经。当然理解经文也非常的重要，不能随便去乱解释这个经文。那像牧师你就是会把这个等于很融会贯通的，好像从里到外你全部都涵盖到。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说，我觉得好像那个功力很强，就是说对于我的层次来讲的话，那我就想说我不要所谓去比，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学习的标杆，这种灵修的方式，那也让我其实也对我的灵修我觉得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一段信息。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跟我以前的灵修是不一样的，就是像你说的，我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那这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要想到是传福音。今天我这个灵修写出来，我发出去，那么我这个分享不仅是对我自己的生命在神在对我讲话，同时神也透过我的这个灵修，然后让所看到的人就说也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吧。我讲完了。
好，谢谢谢谢房东的分享。还有没有那个 Sarah？ 那个 Daisy 说 Daisy
啊，我都是有一种好像方中传道讲的，因为我现在每一天就是我只是读圣经，就是你上一课，就是说因为我说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写出来，我很没有什么感动，但是我一看到牧师你所写的头一间神迹，我就有个，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看到，我就是回应的牧师所写的在教会团契里面的，我当天看到这一个我就哭起来，我的感受就是好像神的话语指着你的灵修感动到我，在一默一默在我脑海里面就是出来，我就赶快就把它回应给牧师。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这样，就是现在我就是一直在看你所写的。我也是一去再写，再不能，我就是没，因为我的时间我就是太紧，就是，但是我看到每一句你所写的话语，圣经神的话语，我都 我的很大的在我心里面的好像心灵的火在烧，我就是很大的反应出来，就令到我就是生命的改变，就是让我的丑陋，我的以前我所苦读啊，一些妒忌啊，一些很丑陋，一些不好的，神都急着你的灵修光照我，我就很感恩，感谢神，谢谢牧师。
哎，Daisy 啊，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把你刚才的那些感动把它写下来，就是你的灵修了，你懂我意思吧？你就是其实灵修这灵里，这灵修这个字儿，其实也中文翻译的我不太喜欢灵修这个字儿，不过传统上那么用了，那就用吧。啊，其实你知道吗？英文的翻译比我们好一点，这个 devotion 这个意思你怎么翻译它呢？它 devoted 就它有一个尾声的意思，它有一个 commitment 的意思，有一个投入的意思。其实灵修的意思就投进，好像圣灵有一片水吧，有一个池塘， devotion 就是你跳水插到这水塘里边，浸在圣灵里边的意思，就把你自己放到神的话语里边，那放到神话语对你的感动里边，这就是灵修、啊、所以中文这个字吧，有一点点佛教道教的味道在这里，修这个字就有一点这种味道。我们翻译这个天主教的修道院这个字，其实也有 道家和佛家的文化的意念在里边，也是翻译的不太好，但是这个文化的改变已经不容易了，我们一两百年已经习惯了用了用，但我需要解释一下。那所谓的灵修就是你被圣灵摸到，你被圣灵抓住所留下的痕迹，这就是你的灵修啊。上帝跟每一个人写灵，就是灵修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是那样，你就是把你最感动的一部分写出来啊。你刚才讲的多好啊，这就是你的灵修啊，可以的，对不对？里面有神的话语，有弟兄的见证，有每个人的不同的分享，然后这些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怎么感动你，怎么摸到你，讲出来啊，这就是你的灵修，多好！你还说你没有东西写，很丰富啊，神给了你的，对吧？所以不是没有的，是有的。好，我想请那个 Sarah， 你上次跟我讲了一点点没讲完， Sarah 你讲一下法国的里尔的 Sarah。
我觉得就是方中传道说了大部分我想说的，有很多的同感。我觉得要对圣经非常非常熟悉，可以用圣经里的其他的，比如说类似的这些事件去解释当前的这一个经文里的事件，还有这是很大很大的功力，这是要平时要积累，要学习非常非常多。还有就是我觉得也要有圣灵的点拨吧，因为我个人感觉每一天都不是一样的丰富的，比如说今天会丰富一点，会可以有多一点东西触摸到，第二天 不一定会 同样多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有点就是干枯了，就是没有很多亮点的，也会的，就不是每一天都一样丰富，就这些。
好的，讲得非常好。我就为什么想请你出来讲呢？因为你跟方中传道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你们这么去想， 当你们这么去看的时候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会比较容易落入一个灵修中所常见的陷阱，就是比较容易看人不看神了。因为你们今天看牧师的灵修呢，是牧师写了27、28年以后所带给你们的灵修，你们并没有看见我1994年3月份、4月份、5月份，甚至到年底的时候的灵修，你没有读到那个时候的灵修。那个时候丢哪去我都不记得，拿本子写，搬家也不知道搬哪去了，有些存在，有些就丢了，也没有太留意，搬那么多地方也留不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灵修，我的记忆告诉你呢，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些幼稚、单纯，包括埋怨、苦读，有的呀，有一些我也会有枯干的。我的灵修有的时候会跟主写，我的主啊，今天我好枯干的，我面对你这个话，有什么的感动都没有，这是我的灵修啊，我蛮期盼你们写出这样的灵修来。这样子让福音朋友看见，觉得他离信仰不太远了，懂我意思吗？
可以这么写啊，因为我今天在客车开车的时候还在想，哎呦，我如果今天写不出来什么东西，我到底是写还是不写？我要么就写一句话，我什么也写不出来。
多好！
我不知道我们可以不可以这么写一句话？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Sarah， 你记住我再讲一遍，写灵修就是把你今天最真实的生命跟主讲。主啊，今天我对你没有赞美的词，主啊，今天我说不出任何感恩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对吗？多好。主啊，我今天多么的枯干，我多么需要你的恩典的水来浇灌我，多好的灵修啊，这个灵修是最美的，你知道吗？
OK，
这是最美的灵修，不要讲假话，不要怕别人看见你觉得你不太好，但神看你好。我盼望大家能够听懂我这一句话，我们的生命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不是每一句话都写得这么完美，都是王牧师，都是高传道，都是何昭，都是曹杰写的好啊，曹杰的挣扎你看不到吗？昨天晚上李倩的写的好啊，多美啊，对不对？你看见曹杰和李倩写的，你不感动吗？很感动啊，因为他就把他心里边的最真实的挣扎讲出来，他写出来，你就会跟他一起落泪，你会跟他一起同感一灵，你会愿意去陪伴他。这就是神的心意在这里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戴面具，都写得非常完美，那这个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就变成一个呀岁月静好乡村俱乐部了，那就可怜了，可惜了。所以上帝要我们，不是我们那个完美无缺的好，乃是让我们真实不完美的见证，这是神要的。
对啊，
好不
好，牧师，那个。今天那个早上我读 Maria 的，还有他发的这个一个文字跟图片，我特别有感动，特别有触动吧。就是的确像牧师说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所写的，也看到他目前的景况和他就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对，我今天是读到 Maria 的，我特别的那个。
对呀，要不要小梅你出来分享一下？小梅你在吗 ？Maria
不在，但是小孩回来比较晚，他们在睡觉，我就在听。对，
好好，行了，那行，好的，那不讲了，那我就补充一点啊。小梅，当你的灵修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得到什么吗？你得到众弟兄姐妹的眼目的关注，你得到那些常常在基督里祷告的人为你代祷。不是假的代祷，是真的代祷。所以当我们写出来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就不孤单了，我们有信心相信 这个地方是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相聚的地方，你就不孤单了。所以不要害怕你写的东西好像没那么完美，你写的东西没有那么好看，那样子其实你未必是在写灵修，你可能在写文章啊。所以 Sarah， 你记住刚才你说的话，你是可以写你很真实的生命的啊。你看何昭写的，对不对？他带娃的时候的经历，他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全部在他灵修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也是不遮掩，所有的丑陋东西他都讲出来的，多美啊！
我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也没有遮掩，我就是比如说你不是在有一次的培训里面，可能新西兰的吧，培训里面说到整个的结构呢，说到了。我们与神的柔和，对不对？在这个柔和的过程中，你说要有点含蓄，有点留白，点到为止，不能就是全部说。那么我就想到了，比如说结合自己的情况呢，我就会点一下，就 点一下自己的，比如说光景啊情况，就不会。不会很具体，否则的话，就比如像我担心如果写很多自己的事情的话，会给就是其他弟兄姊妹，一浪费别人的时间，第二也会影响别人的心情，第三或许写太多这些关于自己的东西呢，就会就是怎么说把大家带入到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与他们的生活不是太相干的这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这我也不知道是就是要含蓄到什么程度，如果只点一两句嘛。并不是要保留啊或者要掩盖啊，我只是不希望耽误别人的时间或者影响别人的生活，是这样的。这是我的感觉，并不是比如说我不会写很多很多的比如说的自己的事情的话，并不是因为要在黑暗里，我只是觉得怕可能是我们的就是这种文化吧，在这里就怕麻烦别人，给别人添麻烦，影响别人的心情，是这点。
了解。
我不知道牧师你刚才说了解了，对不对？那最好。
我知道你的意思。好，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当牧师在讲如何写灵修的时候呢，当然是给大家看一个模板。我先讲的话，我听一听，听得懂的意思吧？当然会跟大家讲如何把一篇比较好的灵修写出来，它有一个怎样的 model， 怎样的模，就是模，就是样板吧。
Model。
但是真实的属灵生命又有多少情况当中能够满足这个模板的要求呢？那是一个问号，不是一个感叹号。而常常经历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啦、缺失啦、不足啦，这一部分就很难做模板。但是这一部分呢，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光景。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都学过数学吧，对吧？学数学每个人都会解数学。你比如说这个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什么呢？等于 A 加 B 括号乘上 A 减 B。 对不对？比如说你知道了长宽 那三角形的斜边你就勾股定理就可以计算得出来，对不对？学数学基本上我们是知道两个已知条件，去按照一个 formula 一个公式去推算和演算出另外一个结果 ABC 结果就是这么出来的，对不对？数学我们都这么学的嘛。如果说我学完数学勾三股四选五，然后就把一个勾是三股是四选你都不用计算就知道是五，对不对？这个是学数学最容易的就是模板，最容易的就是工具，最难是什么？数学中最难是什么？最难是 application， 最难是
应用、
啊、就是把数学的定理放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去，
实际款，对，
你不是直接得到这个 A， 这个 A 呢要通过另外一个三角形另外一个梯形另外一个图形计算以后，最后你才得到这个 A 的结果，这个答案，然后它才能跟 B 去产生关系得到 C 的答案，同不同意啊？我们做 数学题从小长得大容易的是 formula， 困难的是 application、对不对？就是最难的就是 application。 我们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从小到大我们做数学题可能要求孩子写要做1000道数学题，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全部是 application、全部跟你的 formula 关系不大的。所以你如果听懂这个道理呢，你就跟灵修道理是一样的。我在新西兰的班或者在你们当中讲如何写灵修的时候，那当然要按照首先给你一个数学公来讲，给你一个模板，什么叫做写传递，称之为是一个 formula， 是一个数学公式。但是当你学会这个公式以后，你一到客观实际的时候，你发现今天我很枯干啊，柔什么和啊，别柔和了，我枯干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写柔和了吧，写你的枯干吧，这个时候你就到达你的 application 中了吧。这个时候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彭加木的那个沙漠里边啦，一去可能就不复返啦，没有主的带领就没有道路啦，对不对？你所去的地方就不是平坦之路，可能就是沙漠啦旷野啦，对不对？需要求神在那里开出江河来，开出道路来，同意吧？所以灵修往往就是把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场景带到里边来，那往往这个带进来的时候跟这个数学公式不一定有太多的关系了，它有可能你到时候所得出来的结论勾股定理勾三股四选五 ABC 连包括 C 那个答案都不是直接的答案，它都是跟某一些什么高速公路 赛跑的车上的那个与他所跑的路程有关，是直接了当的一条线了。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生命 当中的真实。突然间这一天跟老公吵了架了，哪里还有好的心情，又如何与主关系的如何去柔和呢？气还没消呢，对不对？我正在这个苦读中，我正在这个怨恨中，然后现在又要写灵修，怎么写，对不对？一个是不写，第四还是尽量满足牧师说那个 formula 那个 模板模具怎么用，那你就变得自己就变得不真实了。无论跟你的动机没有关系的，不是你故意黑暗还是不黑暗，乃是你的现实就是一个写不出灵修的光景。但是这个心情那才是你当天真实的灵修啊，对不对？你写不出那个模板，但却写出一个与模板不同本质相连的一个真实，这就是灵修，对吧？就是你正在写应用，而不是在写公式，不是写 就是给你一个简单勾三股四，你必然得到五，对不对？乃是给你一个什么呢？这个三呢、啊、呀，可能是可能是这个多边形里面一个五边形里面的求证才得出这个三是什么，对不对？这个 B 四啊，勾三股四，股这个四，那可能是一个微积分方程所最后得出来的一个求导，对不对？你要求了导了，最后才得出一个微积分方程，这个式是这么出来的，然后才得出那个五、啊、所以你在实实在在的灵修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其实并不是那个公式，也未必是那个模板。当然如果有一天神的确给了你好的心情、好的光景、好的领受、好的机会，那为什么不把一篇东西写好它呢？Why not? 当然有机会就写好它吧，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很真实的生命。为什么我总是跟大家讲，就如果你写不好怎么办，就写真实的。刚才我跟 Daisy 讲，我说你的领受多好啊，对不对？上一堂课他跟我讲，牧师我没有东西可写，我怎么会呢？你看你今天就告诉我们你的领受多好，你回想起上帝圣灵感动你回想些什么东西啊，讲出来啊，然后他又借着哪一句话语、哪一个见证、哪一个光景，然后使你生命有怎样的领受、反省、改变，写出来啊。然后你面对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你打算在神面前如何立志的行事为人，写出来啊。这就是灵修啊，对不对？最真实的灵修就是这样子。哎呀，我没有按照牧师写的这个模板先写经文，然后又逐层分析。我这一次为什么写就是头一件神迹写那么多篇呢？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件事情，盼望大家能够听得懂。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读经的速度啊放慢，不要那么急呀，慢慢的在神的话语里边去读。每天的灵修未必能够把这一段经文全部消化完的，那你能不能看到一点就写呢？灵修就是一口酥，吃过一口酥吧？有一个点心的名就叫做一口酥，
一口酥，
一口酥，夹着它一口，这就是灵，这就是灵修。团契呢？团契分享的时候呢？那就是二，分享两点。我们今天来讲两点感受。团契通常查经班到最后就讲谈两点感受。那讲道呢？就是139。讲道就讲三个重点，然后围绕着三个重点，把圣经里面所存在的这个内在的结构把它表达出来，我们用139的结构去表达而已。当然不是单单只有这个结构，还有其他的结构都可以，但就不再是一两点那么简单，需要把圣经里面的内在结构给表达出来，对不对呀？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关于这个我要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牧师最近写灵修比较开始注意是不急慢慢的一口酥的方式，就是一大块
牧师
蛋糕。
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你请说。
是我牧师，我知道就是说你读经的时候有一定节奏的，有时候就说比较快一点，有慢一点，然后就说圣灵的带领吧。我也知道就是说牧师，你从每个角度来，就是来给我们示范，就是我大概知道这个原则，然后我在读你灵修的时候，我大概读一下，但是不想就是研究的太透，我想就是说给自己留一点空，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小小，你到达这一步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进入高段位了。就是你的围棋的段位已经进入八九段了，或者七八段了， 或者是至少是五六段的级别才能有你这个 想法，就是你开始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这是好的呀。能够到这种 阶段的时候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你过去有一些根基在你的 里边，你也很想这块地，就是你这块地让神去开垦你自己这块处女地，要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你懂我的意思吧？要不要完全在别人嚼过的馍馍那里去嚼，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么讲的意思不等于否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方法。其实在你可能还没有到你下降这么高的段位的时候呢，我其实鼓励你们在牧师的这块地上耕耘一下。我是不介意你们在我身上左一刀右一刀的耕耘，我都觉得 OK 的，非常好的。因为我活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借着我的生命得到上帝的祝福嘛。那我也把这么多年来灵修祷告的经验跟大家分享，那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们就是顺着牧师这一块田地，也顺着上帝的手这么去耕耘一遍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容易所谓的走上这个轨道，走上这个路呀。你看我这次头一件神迹我讲了七个灵修，其实还有两篇可以讲，但是我讲七已经很完全了，我也留一点给下一次讲了。其实这段灵修我已经灵修了很多遍了，但是灵修那么多遍，每一次灵修还是有新的不一样。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你隔一段时间圣灵又给你更新了。我就很想跟大家讲这个道理。而且呢，请大家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不要那么快的把自己的东西给强加在神的话语上，先安静在神的话语里边。当我们进入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领，首先第一点，你要领受圣灵给你的那一个亮光，要每一次他都会给你点 亮光。我再讲那一口书啊，就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给你的第一道亮光，他可能会给你 N 道亮光，好几道亮光，非常多的亮光。但是你记住，你的灵修时间通常你要想长此以往的时间长久的走下去这条路，请你不要贪多。灵修鼓励大家就吃一口书就好，只要你坚持每天吃好这一口书。夏翔，你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也给你讲，特别强调这一点，你的关注点容易多，因为你是比较有恩赐的姐妹，你是比较容易去领受比较多的一个孩子。但是我跟你讲，我鼓励你呢，你要想在灵修的这条路上走得比较远的话呢，请你记住牧师今天给你讲的这句话，专注一口书。你跟牧师一起讲一句话，专注一口书。
专注吧，
专注一口书，就是那一点，一口书、okay. 每一天就领受那一点，不要多，再有多留着明天讲，不急，让这个日子慢慢活，别那么急的去投胎，没那个必要嘛，对吧？我们一去的去的永生不会再回来投胎的，所以就慢慢的就是把这一口书吃好。所以这句话其实对你们很多人讲啊，就是不要去背一个很沉重的包袱，不需要的。你每天就把这段话语的那一点领受，你不会没有的。按照常理来讲，你不会没有的，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就刚才 Sarah 说的，今天没有啊，很枯干，那也好啊。主啊，今天我没有一口书吃，我好枯干呐、啊！我干到一个地步，比塔哈拉嘎巴山的那个干的那个沙漠还要，比那个吐鲁番的那个盆地的沙漠，一百度高温的75度，一百度高温还要枯干。讲啊，主啊，求你赐下甘泉来啊！不要给我马拉泉呢，给我以琳泉呢、啊。这都是多好的多好的题材呢。当你枯干的时候，圣经有很多你枯干时候的经文给带你哦。 主，我今天我迷失方向了，我兜了这么一大圈，走了20年，结果你让我还是过往的那个我那个二百五的哥哥还在，姨嫂的哥哥还在前面围追堵截我，回去有拉班，前面有姨嫂，你叫我如何是好，情何以堪呢？我两个老婆都送到外边了，你要死要活我不管，我没心管，我迷路了，我无路可走了，我绝了，我怎么办呢？这比枯干还要可怕呀！但是这段经文的带你，主啊，感谢你，你让我看见天梯，主我看不见的，你让我看见天梯，你跟雅各有摔跤，我没看见你跟我摔一摔啊，我巴不得跟你摔跤，你这个表达也是很好的灵修了。阿们，
是这样，对圣经非常熟悉的，圣经里的事件，圣经里的语言要很熟悉，才能是很就是很润滑的表达出来。你刚才表达的是很有味道的，因为熟悉圣经，所以圣经还是，我觉得圣经还是很重要的，就是
阿们
对不对？看圣经如果太慢的话，就不能这么灵活运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拉班在后面，以扫在前面， 我想我是写不出来的。读过了也想，
你说的对
的，也就是不会运用。
你说的对的，就是读经绝对是我们一个for life 终生的功课，是不可或缺的，你知道吗？我刚信主2个月之内，我把圣经读了一遍，我急得不得了啊！然后我在1年半之内读了7遍半的圣经，2年之内我读了8遍圣经，以后呢，基本上每年按照平均呢，每年读4遍圣经这个频率。那换句话讲呢，其实应该不止了，就是最少每年我读4遍。我要做一个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一定是把圣经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读完，我才会做一个决定的。所以读经的确是我们的 life， 读经可以不灵修的，读经祷告灵修可以分开的。就是我可能我读经每时每次我就把圣经放着，我现在都手机嘛，很方便嘛。走到哪等个车干啥，读一读或者听啊，师母每天晚上就把圣经放在耳朵边听听听听听，听困了就睡觉了，但他听啊，一早起床他也听，从早到晚他就听听啊听啊听啊，他的弟弟我困了我睡了就睡。我有时候
霍牧师啊，你的
我有时候就是晚上我去啊，什么 ？Sarah 你说什么？
我说你最近的这个位移，就是这一章，刚才方中传道说的非常好，就是也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就是从各个角度说出来，分析了整个一个体系。我觉得这样的灵修对我至少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灵修，可能我现在还没到达，就是会写很多很多的感受啊什么。因为首先要非常，我希望还是比较清楚的抓住了上帝的话语之后，是明确了自己所要表达的。或许自己的各种想法不一定是非常对全，总不见得全都像。就竹筒倒黄豆一样倒给你们，那变强灵扫了嘛，而且自己也未必有些太多的感受，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我未必有很多很多的很敏感的对周围的事情会有很多感想。所以我觉得你的灵修就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经常用这种方式。因为我觉得还是很科学的，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字，就是很有得着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方中，刚才已经说出了所有我想说的，就是
好的，
好吧，我不说了。 再
说一方面
说漏了嘴了。
是是，我知道，一方面呢，你说的对的，就是我们应该如此这般，我们应该是尽可能把灵修写得好一点。夏翔啊，你把狗拿来缠，是不是？我也有狗，我们家也有狗。毫无疑问的，每个人都需要积累呀、啊，对不对？
他要住在我身上，
积累是不行的。但是呢，也不要，对呀、啊，嗲啊，嗲来写，嗲来写。所以就是你要看到一个什么角度呢？Sarah， 今天牧师写灵修，因为牧师是在教会里面你们的带领者。所以我在写的时候，除了我自己写以外呢，我可能相当多的一部分也在给你们做一个 demo 呀。上帝也借着牧师今天给你们这个结合，手把手的传帮带嘛，这样会见好像有一个距离，但是你们没有必要因为牧师写的这个东西呢，好像觉得自己怎么没有这个呀。要看见你自己所有的，就是你今天生命的光景就够了。也相信有一天你长此以往那么走下去，你会越写越好的，一定会的。呀，夏翔，其实你最近因为不能专注呢，你在灵修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分散。那我提你一点，你要学习去吃了一口书，专注在神话语当中那一点。呀，在这一点写好就很好。
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啊，你就说这个灵修跟写文章还是不一样的嘛，就说你如果去对很多点都同时在一天当中思考，我觉得那样会很累的。就说但是呢，有时候你又想把它说的明白一点，灵受看到上就多一点，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很难去掌握，我觉得就是这种问题。
我知道我看得出来。那我今天想讲的第二点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怕时间过了，马上先给你们讲，就是大家在写灵修的时候呢，比较常见或者比较容易，今天的经文摆在那里，但是我们写灵修的时候呢，所写的内容跟这段经文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回头的一点，就变成说是神的话语在那里，但是我要表达的就是我的想法，跟这个话语没有关系。这个盼望大家要在以后在操练的时候要回到这一句话来，回到神给你这一段话语里面的其中某一点，可能是几点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每天灵修能够写好一点就不简单了呀。如果你要每天写很多的点，当然我很佩服你，但是我也略略的担心这样写不长久，你容易分散，容易会累的。刚刚夏翔你也说了一个字，我用回你这个字，灵修不要累，灵修应该是在这一点上领受了，我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有一个生命当中的连接就好了呀。像今天昨天的灵修讲的是耶稣的怒气发怒了，今天的灵修讲的是门徒的领受，门徒的回应，就讲一点呢，在这一点上你能够怎么用，能够怎么样去连接。那根据你的，今天我时间也很短啊，也很紧啊，对不对？方丈一是5:10就起床，我也可能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稍晚一点，我是5:30起来的，5:306:30就要开同工会了，所以我的半小时之内就把灵修写完了呀。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写啊，因为就这么一短短的一点时间，你就得大概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40分钟不到，35分钟就写完了，所以你能够写的时间也很有限。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就是短短的写几句话呗，所以不一定那么的，加个引号，不一定那么的完美。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几个原则，就是你今天的灵修就是你今天非常鲜活的与主相连的那个连接点，以后你回去数算恩典的时候，那个点就是你 相遇的那个点，一口酥是这个意思。我说了，我还得喝口茶。喝完茶的话，你舒服了，去看个牙医、牙齿。这么一搞，你就累了，对不对？你搞不过来的。当然也存在一个空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也说了，牧师会讲到拉班的后面追，这个以扫的前面堵，那这个领受，因为牧师读太多了嘛，所以一到读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网状式的结构联想，它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但是牧师读了30年了，不是读了3年，不是读了3个月，是读了30年，所以也不要在绝对的这个平衡线上跟牧师比，没有意义的，跟你自己生命去比就好了。方舟，你的灵修很大的进步啊，你知道吗？你今天的灵修跟你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半年前、一年前的灵修，那是天壤之别啊，进步很大呀，是不可置疑。他现在是把一个是脚踏云，让上帝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耕耘。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带娃专家了。你不要以为灵修就是灵修，灵修是带动生命改变的。以前过往的何昭，按我了解是个愣小子，每天可能就在老婆孩子啊，可能爸爸妈妈面前都把圣经一摆，圣经最重要，你们都不重要。你说他愣不愣，傻不傻？我那年去年什么时候去他家的时候，那个妈妈也在，老婆也在，就跟我讲啊，何昭每天读圣经的好了，那不用管我们了。那他这个道就很枯干，他这个生命灵修跟神的关系就很，你没有具体的生命在融合在你的生命里边，所以会很枯干。今天你再看何昭写的灵修，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了。他会把他的糟糕的光景写出来，但是没有停在那里啊。他跟神在摔跤，他也抓住神要祝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何昭的生命就有雅各的那种小味道在那个里边，他也愣愣的傻傻的，但是他要神，抓神，爱神，渴慕神。所以你去读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灵修，你可以读到他生命深处的。我相信今天经义在说我们何昭的时候，就不会再都是负面的话了，可能也会一两句夸奖的话，也不一定，可能会有，不知道会不会。何昭你说。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现在写到这个阶段，好像就是写诗篇的话，我就很难就在突破现在这种模式了。就是每天感觉写的，我觉得每天都有你说的亮光，但是感觉这种模式上就好像处于一种固定嘛，有一点，就是每天都三段这种类似的，一段经文，然后一段自己的生命，然后一段那个，
我知道，我上两堂课跟你们讲过一堂课，就是灵修的内容和它的层次。分布，其实诗篇箴言是我们写灵修的基本功啊，是所谓的最，不是最低层次，那是我们第一道门槛，就在诗篇箴言上，懂我意思吧？所以你第二步呢，你要愿意想改变呢，其实过来福音书试试咯，你一到福音书就发现不一样呢，然后福音书你写着写着也会经历这种瓶颈的，对吧？那你开始写那个保罗书信嘛，写完以后写创世纪啊，创出立民生啊，对吧？就我上次那门课你再回去听一听，整个圣经都是你的舞台，都是你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灵修大概整卷圣经我大概过了2遍了，就是全部拿来写，当然是写的比较快了。一章一次，一章一次写的蛮快，有时候更大的篇幅也有，但是用灵修的方法写灵修，我大概过了2遍， 都很难的，三十年了，你懂我意思吧？三十年过了，我现在开始就不急了，我现在开始慢了。在一个头一件神迹，我写七次，对不对？这一次结这个接下来的洁净圣殿呢，我今天写的第二篇了，还写几篇我不知道。现在我一开始不急了，以前就很急要读经，但是呢 ，Sarah， 我回你一句，你写灵修归写灵修，读经你可以每天不断的读的，不影响你写，不影响你读经的，读经可以多而又多的读。那今天有这么多圣经的软体，可以不用你眼睛看，耳朵听啊，可以读一读，有一些听得不太清就看一看，如果可以听得清就读，听圣经也是一个方法了，多而又多的听。以前读圣经非要通过眼睛，我觉得一年读四遍已经很多了，我觉得已经到了我的头了，一个季度读一次圣经呀，是蛮厉害的了。一年读一次，我觉得比较一般来讲是合理的呀。如果你当传道人、当牧师，那你应该是一个季度读一遍。如果你当宣教是，你要做重大的决定，你应该是一个月读一篇，或你生命的活力、智慧、恩赐所想所求。所以的原因，读经少吧？卡吗？现在很卡吗？方中现在卡吗？不卡吧？可以吧？方中听得到吗？
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
OK， 好了，差不多快讲完了，就是，就是我们的灵修的范围是可以整本圣经的范围不断的，有时候你在这个范围读的会有些瓶颈的时候，换一个话题了，换一个范围了。我上一次灵修你们应该找得到，再去重新听录音、看录影、看文字都应该可以看得到，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那我今天强调最后一点，强调的就是，大家灵修千千万万不要和你所灵修的经文分割、切割，然后呢割裂开来。所以我希望读到你灵修的时候呢，是能够看见今天这段话语跟你生命的关系。我读的时候，我希望是读到这个。那我发现大家有一个趋势，或者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灵修的经文跟你的灵修的内容关系不太近，这个是蛮可惜的。我倒不是说你分享的内容不重要呀，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首先需要学习的，就是你真正是在做灵修，而不是在分享你的感性，也不是分享你的理性，不是你的那个理修、情修、事修和用修，不要提的那几个范围，要真正进入到灵修里边来啊。所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每次我都会重复一下，好吧？盼望大家听得懂，能够听得明白，好不好？小梅说的对啊，灵修就是成长之路啊，伴随我们一生的成长之路。只不过今天我们的灵修不再是个人的隐私了呀，乃是我们向万民做见证的一个器皿呀。上次有姐妹啊，深深吧，就讲的就是，那灵修如果是讲到别人的隐私，可不可以分享呢？那当然你就不要去讲嘛，对不对？你写灵修，你写的出来那个东西就有可能被泄密啊，有可能被人看见啊，那你为什么要在灵修当中把别人的隐私放上去呢？就不要放嘛。这也养成我们一个习惯，当我们灵修是我们随处随在可以坦然与人分享的时候，这也会成为我们嘴巴守口德的一个训练。就永远不要在你的私处去论说别人的是非，别人的隐私就不讲。 Yeah, 所以你在写灵修也是一个美好的训练，就是我们在灵修里面跟神讲的话能够表达出来的，那就是你自己生命的界限在这里。那你非要去讲到别人的范围，那我想你自己就悄静悄悄的用嘴巴跟神讲，也不要在这个世上留下任何的痕迹了。如果你要想在世上留下任何的痕迹，请你不要讲别人呀，那就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了呀。教会有的时候不得不去讲说讲论弟兄姐妹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隐私，这个是跟整个教会是有关的，这个是不怕的，可以留痕迹的。有一天即使你过来问，我们也可以当着你面去讲，也没有黑暗呀。所以难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谈一谈呢、啊，阿石今天睡觉乖不乖啊？不乖的话要打呀，挨打呀，这都需要挨打的孩子啊，这打打就打，掐就掐，还是爱呀、啊，是不怕的。我们每个人讲话也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平常的姐妹分享的话，不怕有人去看见、知道、听到。当我们生命里面有神迹的光的时候，你就活在一个坦然无惧的光景当中。呀，我们子言吧，是吧？刚才说，灵里边健康了，身体就健康了，是不是？这句话讲的多好，就是这样子。一个灵修的人，我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一句话：一个灵修的人，你的身体一般也是健康的，也比较容易健康的。我最后我再讲一遍啊，我不希望你们把它成为你健康的一个工具，不希望。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灵修的人，一个坚修去分享成为福音宣教器皿的人，他的身体一般来讲也是健康的。因为这份喜乐的心会产生的，喜乐的心是良药。当你生命里面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分享，充满了没有恐惧，充满了不害怕的时候，你本身就在你心里，上帝就借着这个机会赐给你。然后我记得2009，生命已经经过了从2004年到2009年5年的磨砺。所以我想那一天是，我说你的病在我离你而去。2009年讲这样的话，在方舟的家人和他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听来，都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都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在内，我讲出来以后，我就觉得这话不是我讲，我怎么敢这么大胆会跟方舟讲你的疾病已经远离你而去了。那个时候他还要打很严重的针，那个时候他还要吃很严重的药，那个时候还被这个病死死的捆绑。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就感动牧师讲了一句我觉得完全超越牧师的生命智慧恩典和能力的话。什么意思呢？方舟你知道吗？你的病得医治很简单，就是你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你全然的交托，自己不保留。医治个病算什么？对于上帝来讲，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把疾病从你生命当中挪走，对于他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小意思一件，小菜一碟，根本不是问题。这是你亲身经历的，只是在你身边看见你经历，他就是不愿意经历，就是不愿意交主权。在我们身边其实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交主权，就凄凄惨惨的离开发起人了。所以也是同样的恩典落在不同身，不同的领受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有的时候心里面 在木多年也是看见不同的生命的见证。呀，神是不好。54分，还有几分钟。那给大家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吧，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我讲完就结束了，有没有？没有了，没有，我们就拜拜了。嗯，哎，拜拜来了，我看到拜拜来，拜拜在，我看看。哦，拜拜在，还在。合照有问题还是没有了？没有，我就拜拜。
牧师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对，这最后一个机会。
赞美主恩是谁啊？说，啊，说，请说。
我吗？
你啊，你不说？
对，
你不是？
对，就是刚刚不是讲到，就是让我从诗篇转到福音书，我就在想，我现在就是每天就是按照一张一天一篇的这种形式在往前走嘛。我也想。刚刚牧师一讲，我也想去转到福音书，但是我现在就想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就是后面其实也可以，就是隔一天，就现在这种模式，因为我之前我灵修我也是就是按照顺序来的嘛，雅各书我是一天一节，有的时候很少就是两节的，所以现在就是想帮牧师帮我疏通一下。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一下子，如果我继续，灵修诗篇的话，还得两个月。但是我现
在
诗篇呢，我还是
不要在乎那个。你听我说，何昭，我建议你目前这个阶段呢，先不要那么快去跑。你先跟着牧师后面，你先 follow。现在牧师，因为现在牧师带领一些那么难得一个机会，手把手的教你们怎么处理一些经文呢，啊？怎么去处理这个信心呀？所以夏翔，我也鼓励你呢，你也跟着牧师后面走一走，不要那么快跑，就你根基还是要往深的地方扎一扎。我对你们俩说了，你们俩其实都在门训当中走了。你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因为今天牧师每一步我都是为什么呢？都跟着牧师后面那么去走，走你等你学到这个功课了，以后你再跳嘛，以后你再飞嘛，以后你再跑嘛，多好呢！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对不对？牧师在一节一节经文，一段一段经文在带你们，你们也跟着来啊，跟着走啊，看看神给你们有新的看法呀，不要受牧师那个影响，同一段经文，用这个同样的方法，看看神有没有给你别的带领啊，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挑战呐，也很难呐，懂我意思吗？因为牧师已经讲了。然后你要跟着我要讲同样的东西或者不一样的东西，很难的，对不对？那如果实在不行，那说明你受牧师的影响太深，先不要看牧师的，你就同一个范围，不要看牧师的，先写完你的以后再看牧师的，哎，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不一样？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个学习的方法就是我今天给你们讲那个美国的西点军校的那个训练人的方法，就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我做你看，我说你学，这第一步啊。然后呢是你做我看，你说我评，对不对？一步一步走，这七步走完以后你也就学会了。所以你这个方法其实全世界的方法都大同小异的，那我就不错了。但是我仍然鼓励你，这么难得一个机会，那为什么你不回过头来脚踏实地先学嘛，对不对？学这个步伐怎么走，从最根基的地方开始的慢慢走。牧师这个路走了差不多30年了，那30年以后回头带你们，那你应该引以为宝贵才对啊，对不对？先不要急，不要那么急的写你自己 有的东西，也不要那么快去表达你的段位，你先把你自己放在最根基的位置上，一步一步的走，等你这个步子走好了，你回头就可以兼顾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兼顾你这个跟灵修的根基的确是整个 foundation 的离不开的。一个人一个信徒，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走天路，如果没有每天的灵修在 backup， 你走不远的。你情绪啊，脾气啊，苦毒啊，怨恨的，软弱跌倒远离神的，很快就会来，这些东西就是来抓你的。但是当你有灵修的根基的时候呢，哪怕是沙漠，你的根也会深入到十来米的下面去找水源，不怕。在沙漠里面可以开出江河，在旷野当中可以开出道路。好了，就到这里吧，时候到了呀。何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何章，
主啊，慈爱天父，谢谢主今天这一堂美好的道，主啊，也让孩子看到孩子生命当中的骄傲，你看到孩子真的还没有沉下去，来扎根在主你的道路上面。主啊，求你给孩子一颗谦卑的心，今后调整自己灵修的方式，主啊，跟着牧师，主啊，好好的学习，主啊，就求你也把这一份谦卑的心放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主啊，因为这真的是我们行走道路中的恩典，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我也深深知道灵修的不容易，很困难。但是只要努力就可能了，感谢主，谢谢你们愿意出来见我一面，谢谢你们，你也出来了，夏翔出来了，谢谢了，李红，你出来了，终于看到你了。感觉好久不见你，
感谢主，
又滑出来了。好的，有一位赞美主恩是谁啊？一直没出来。
谁
呀？哎 ，Sarah 出来了。Sarah 当乖宝宝 ，Sarah 啊。
刚刚下
打的打死不打 Sarah，下班了是吧？记住啊，牧师要打一般打死不打不打 Sarah，Sarah 是乖宝宝。叶子出来了，丐帮出来了，谢谢你们。你们每次出来我都很安慰的，知道不？每次出来我觉得，哎呀，我又不孤单了。李红也出来，或者那个 Sarah， 李尔的 Sarah 出来了，小梅也出来了。
牧师，我可以讲一句话吗？
来说。
那个就是那个李倩姊妹两个星期前分享，就是她和孩子的，我就想李倩今天你也在。就分享一点点鼓励吧，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我跟牧师一起分享过，我们孩子也很多的挣扎，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做父母亲最大的一个权柄，或者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就是这个阶段我们还可以陪着他们，就是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但是而我们自己确实有主陪伴，所以我们也可以就像牧师讲的，我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很软弱，但是这个时候软弱也是有上帝拖着我们的，所以每天坚持为孩子祷告，我相信我一看到我们孩子的变化，就这个过程当然是很辛苦很痛苦，但是这个隧道的前路还是有光明在那里的，就我们不丧失这个信心，孩子就有盼望，如果我们都丧失这个信心的孩子就没有盼望了。牧师今天讲灵修其实就是建立我们跟神，牧师讲的生命跟上帝是有连结的，这种灵修啊，不是说只是在理修或者说事修，而这样的话孩子们回来是迟早的事情，回到我们的身边，不管过去多少的伤害，那个都不要紧，因为保罗说的是我们不看后面嘛，我们看的是前面。我就分享一点点吧，因为上次没有时间讲话，今天看李倩你也在，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一个鼓励。
叶子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 他的孩子有一个孩子也比较困难，也比较不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但是我欣赏叶子，不是说叶子把孩子带的有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他孩子老大的确很优秀。老大被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很小的一个女儿，就看中了，相中了。他说年纪是录取了，非常可爱的见孩子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却那份耐心啊，那份忍耐，那份陪伴是令人落泪的。所以叶子，其实我蛮希望你把你生命当中这样的跟孩子间的互动给表达出来，会带来很多的 blessing。